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民数记的神学信息。民数记有许多的神学主题值得我们学习跟探讨，比如说神的属性、神的临在、神的选民、应许之地、献祭、圣洁、顺服、叛逆等等。然而民数记呢，将以行军形成记录并叙事以及律法之间的一个交织来谈论这一卷书的神学信息。我们先来看这一卷书呢，以集体回忆做一个神学的评论。旧约呢，叙事者相信呢，他们可以透过回忆过去来解释跟理解当下的经历。以民数记来讲，这个回忆呢，是根据先祖流传下来跟进入迦南形成相关的传统。不过民数记跟其他民族的史学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形成的回忆是以神学跟信仰为导向，所以穿插了许多的律法，甚至连形成的短评都跟重要的宗教节气有所关联。因为有这样浓厚的神学信仰的气息，民数记呢，看似进入迦南的这个行程记载，实际上就是一本神学评论。既然作者所关注的是以色列群体该有的身份，书中的民族回忆所评论的也应该就是这个群体的身份。作者呢，要指出的是耶和华领先主们从西奈旷野到加迪斯旷野的目的，不仅是带他们进应许之地，更是为了栽培一个因为顺服耶和华神妥拉而分别为圣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耶和华神在西奈山宣告的目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请参照出埃及记19章6节。对作者来说呢，先祖们最终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也在于他们是否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群体。出埃及记的第一代之所以无法进入迦南，也跟这个目的的失败有关，由此可见这个的重要性。民数记作者呢，用两个阶段的民族回忆来阐述这个神学信息，先是对先祖在旷野漂流的一个回忆，后面呢，则是先辈在摩押平原逗留的回忆。前面呢是出埃及记第一代的经历，后面则是第二代的经历。我们先来看第一代的经历回忆的部分，旷野漂流。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预知到以色列人还没有预备好要进迦南，所以就不带他们走最近的路线，也就是沿海的非利士人大道，而是领他们绕道而行，就是走往西奈旷野的路。理由是说呢，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请参照出埃及记的13章17到18节。这个显示呢，神是用空间来买时间，希望用更远的行程给以色列人更长的时间，好装备他们自己面对进迦南的很多的艰难挑战。耶和华的装备计划呢，开始了五经里的旷野故事。因此呢，旷野不断重复出现在之后的五经的书卷里头，特别是在民数记里头。旷野的原文呢叫 Midbar， 在旧约出现的270次当中，有48次是出现在民数记。明显的，在民数记，旷野不仅是地理的场景，更是神学的主题。难怪后来的犹太人就把这一卷书称为在旷野。在五经里头呢，旷野的叙事跟主题有下面几方面的一个信息。第一个信息，装备，旷野是为了装备信仰的平台。至于耶和华神如何装备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五经的作者呢，所关注的不是武装的装备，而是信仰的装备。因为作者要强调，进入迦南的成败不在于人的武装力量，而是在于那一位忠于应许又满有大能的神。 所以以色列呢，进入迦南的成败，就要看他们跟这一位神的关系如何。再来第二个信息就是成圣，旷野就是一个结礼词。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的先决条件是成圣。律法条例的目的呢，也是要把以色列塑造成为一支圣洁的国民，请参照出埃及记19章6节。因此呢，以色列在旷野的最主要装备应该是装备他们成圣的生活。按照律法，成圣的洁净仪式往往都要用到水，比如说民数记的8章5到7节跟21节。无论是会幕或相关的仪式都是象征物，水也不例外。所以严格来说，洁净仪式用的水不能真正的洗涤以色列人的内心，实际上能够洁净他们内心的应该是装备他们信仰的平台，也就是旷野。旷野有洁净以色列生命的功能，是因为那是耶和华神试验他们的地方。五经呢，很多处都显示旷野是耶和华神试验以色列人的地方，而试验的目的呢，往往就是看他们是否敬畏神，有没有遵守律法。可惜试验的结果往往是以色列发怨言，暴露他们内心的污秽，也就是私欲跟叛逆。这些叛逆呢，出现最多的就是在民数记。从这重复的叛逆事件看到，无论多少的水都洁净不了这些民众，他们也因此都死在旷野。不过神的洁净工作不完全突然，因为呢，第二代成了顺服神的一代，可见第二代是被洁净了。如此看来，旷野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真正的洁礼词。再来第三个信息，批评顽梗不化的先辈。旷野的叛逆事件呢，是民数记作者最关注的问题，也是他对先辈们最强烈的批评。前面十章呢，代表以色列行军生活当有的次序，后来的西奈呢，往加迪斯旷野行程，则代表这支军队因叛逆所造成的混乱。第十章呢，到21章总共有7个叛逆的事件，这几章经文中的叛逆叙事非常的密集，请参照列表所示。前面经文显示呢，叛逆事件不仅密集，而且牵涉的层面也广，从一般百姓到支派的领袖，从一般利未人与祭司到大祭司亚伦，甚至连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的摩西也不例外，导致了摩西也不能进迦南。民数记呢，借着回忆先辈们旷野的历史，指出了民族性的问题，也就是以色列是个顽梗不化硬着景象的民族。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段叛逆事件密集的经文，也是耶和华神行神迹奇事密集的经文。每一次的叛逆事件当中，神都以神迹的方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不过令人不解的就是，经历频繁神迹奇事的那个世代，为什么还天天叛逆，仍然顽梗不化呢？答案恐怕就在于他们的埃及乡愁。第四个讯息就是警讯，埃及乡愁的危机。民数记呢，第11章到21章的叛逆叙事显示呢，叛逆的关键在于以色列人的埃及的乡愁。这个乡愁呢，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对埃及美食的怀念。这个乡愁呢，也使他们每每在遇到艰难的时候就想回乡，也就是回埃及去。旷野生活呢，屡次出现抗议，横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以色列人反对出埃及的这个抗议声浪就越来越激进，导致顽梗不化的地步。这种激进化到了探子回报的时候达到高峰，因为矛头已经直接指向耶和华神。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请参照民数记的14章3节。这一系列的抗议呢，显示40年来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神在出埃及的这件事情上无法达成共识，旷野也成了双方冲突的一个战场。这些轰动的事件呢，却无法在他们的记忆中争得一席之地。这种选择性的记忆暴露了埃及乡愁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地位。埃及乡愁呢，使他们看不到眼前的神迹奇事，也无法领悟到神要他们成圣的用心。这个乡愁呢，消除了他们对圣约跟进迦南的尾声，糟蹋了生活在流奶与蜜之地的机会。再来第五个信息是警讯，旷野为死亡之旅。紧跟着这一系列密集的叛逆事件的是死亡事件。我们可以看这张表就可以知道， 比方说在民数记十一章四节，没有肉吃而起贪欲来抗议，可是最终呢，这些百姓抗议的百姓却死于神的惩罚，请参照民数记的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根据这张图表呢，以色列人从西奈山到摩押地的行程是一个死亡之旅。走到摩押的时候，最后的叛逆，也就是指巴利皮尔的事件所带来的死亡，终结了旧一代的以色列人。讽刺的是，实际上他们的死亡是自己的选择。理由有二，第一个，死亡的主题呢是由以色列人自己提倡的。他们从出埃及的第一天便信不过耶和华，认为自己会死在旷野，最后他们果然照他们自己所说的都死在旷野。第二，以色列民的死与他们贪欲所产生的要求有关。民数记中的叛逆呢，始于百姓厌恶神的玛拿而要求吃肉，请参照民数记十一章四节到六节。原文的吃这个字呢，也指吞灭，后来在一次叛逆事件所导致的死亡，这个动词呢重复的出现，也就是地开了口，把可拉党跟他们的一切都吞了下去。耶和华神也以火吞灭其他同伙的以色列人，请参照民数记的16章31节35节。有鉴于前面的这两个观察，所以以色列人死在旷野的结局就是这些人自己的选择，并不是神原本的计划。以上是关于民数记里头的神学信息，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关于生命记的神学信息。
生命记记载了摩西三篇重要的奖章，摩西不厌其烦地耳提面命，第二代以色列百姓切记不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的拜偶像，以免引起耶和华的烈怒，才能有前进迦南地的机会与资格。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生命记的神学信息，也是最后一卷书的神学信息了。在生命记最终的编修上，生命记呢是一套为传承信仰而教诲以色列人的一个教理。这本书呢究竟想传承什么教理，这个问题呢不容易回答，因为生命记的素材跟神学非常的丰富。一般有关生命记的导论跟注释书呢都会提到以色列为独一神论、神的选民、土地、圣约、报应论等主题。有鉴于那么多的主题，一时分不清哪一个才是这一本书的中心或核心的思想。不过呢，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本书要教导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忠于独一神论的信仰，也就是跟十诫的第一诫有关联的什玛是吗？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请参照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我们先来看什玛是吗的意义。神骂呢要求以色列人以专一的爱来爱耶和华。古代近东文化所谓的爱跟现代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有一些相像的地方。现代所谓的爱呢注重感性的经历跟表现，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古近东的爱呢不完全忽视感性，但是更是强调行动上的一个表现，也就是用实际的行动表现对神或人专一的爱，完全忠于对方。什玛的呼吁呢正是表示这样子不二心的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的心呢 lebav 是指人的内在，性呢 nefesh 原文是指气息或者是性命，而力量呢 meod 是表现于外在的行为。因此呢是吗什玛所呼吁的可以说是从一个人的内在爱到外在，也就是专一的委身于耶和华神。 在生命记的神学里面，专一爱耶和华神表现出来的行动，不仅是在信仰以及敬拜上对耶和华神的专一，也包含了对耶和华神所造的人类有同理心。前面在提到圣约法典的时候，我们已经常常看到宗教节期跟照顾弱势人士，比如孤儿寡妇、寄居者等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呢，生命记的信息就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玄骂的概念去作为神学的框架来理解。再来，我们来看历史的重述，有关抉择的警示跟劝勉。摩西呢，重述的旷野历史有明显的筛选跟浓缩的手法，目的呢，就是提出实例，指出抉择决定以色列人的命运能否得应许之地呢，是取决在是否选择对耶和华神专一。首先呢，民数记用整卷书来叙述以色列从西奈山到加利斯以及摩押平原的旅程，而生命记呢，只用了三章的篇幅来重述，请参照生命记一到三章。第二个呢，浓缩的重述聚焦在以色列领袖跟百姓的抉择，强调他们的抉择的后果。摩西的重述呢，一开始就聚焦在领袖的拣选，请参照生命记的一章九到二十五节，跟他们的失败，包括摩西在内，请参照生命记一章的二十六到三十七节。再来第三个，摩西把民数记许多的悖逆的事件浓缩成一个聚焦在加迪斯巴尼亚的事件上面。以色列呢，因为听从自己选出来的探子，而不顺服神要他们进入迦南的命令，对神如此的不专一带来的就是不得入迦南的后果，请参照生命记一章十九到三十六节。加利斯巴尼亚这个地理名称呢，成了一个抉择的原型，在那地的抉择呢，就成了旷野一切灾难的主因。简单来讲，就是加利斯巴尼亚是用来警告对第二代以色列人的实力。不过摩西历史的重述不仅是警告，也有勉励。第一代的不顺服跟死亡呢，跟第二代的顺服成了强烈的对照，各自的抉择所带来的后果也是这样。摩西将这种抉择呢，形容为智慧，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请参照生命记四章六节。这样的警告跟劝勉在接下来的经文常常重复，比如说生命记八章十九到二十节，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十九章八到九节，显示摩西的历史重述不但是生命记的引言，更是整卷书核心思想的一个简介。再来我们看律法的重述，理想的国度。摩西呢，有关明智抉择的呼吁背后，其实是有个意向，而且要以色列人选择顺服耶和华去实现它。这个意向呢，就是在应许之地创造一个理想的国度，美好的社会。而意向的内容呢，是由律法的重述表达出来的。所重建的律法呢，包括十诫跟圣约法典都显示，这个意向呢，牵涉面是很广的，其中包含了土地、秩序、圣约、因果报应、祝福、咒诅、时间等等的神学主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国度的所在，美好之地。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先辈的地成了建立理想国度的空间，因此土地呢，是生命记主要的神学主题之一。无论是历史的重塑或律法的重塑，都以应许之地作为最终的目标，想象以色列人在那块地的生活。生命记显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最向往的就是应许之地的丰盛生活。摩西不断地强调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是块好土地，他引述探子的报告来证实这一点，请参照生命记一章二十五节。他也至少两次以更详细的描述来凸显土地的美好，那是一块雨水滋润之地，请参照生命记十一章十一节，水源充足，农产丰富，而且向他们保证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请参照生命记八章九节。摩西还不断地用一个比喻，就是牛奶与蜜来形容那块地，请参照生命记六章三节，十一章九节，十五节，二十七章三节，三十一章二十节。更重要的是，这理想的国度建立的所在地是能给百姓享平安之地。 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请参照生命记三章二十节。享平安呢，是理想国度的主要特征。这个词在生命记共出现三次，意思是指歇息或安息，也就是太平无战事，百姓可安居乐业的状况。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搅扰扰乱，安然居住。请参照生命记十二章十节。紧接着我们看国度的次序，也就是爱神跟爱人的诫命。可是呢，耶和华神的眷顾不是无条件的。摩西清楚地说道，耶和华眷顾的条件就是要以色列专一地爱耶和华。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请参照生命记十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原来美好的地必须要有一个为专一爱神而遵守他诫命的社会，换句话说，美好的地必须配上美好的社会。好的社会呢，必须要有好的次序，耶和华神的诫命就是这理想社会的次序。因此呢，圣约法典的重述一开始就表示律法是那一块地的生活规范。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请参照生命记十二章一节。实际上呢，这个信息不但出现在这里，还贯穿了整本书。请参照生命记的四章五到四十九节、十七章十四节、十九章一到九节、二十一章一节以及二十六章一节。如此一来呢，应许之地不仅是供以色列人享受祝福的空间，也是活出耶和华神次序的空间。在这理想的国度里面，人们要遵守神的律法的大原则十诫来生活。在那里没有偶像，因为百姓只服侍耶和华神，在重大节气中或其他时候只向耶和华神献祭。因此摩西嘱咐以色列人，一进入迦南就得完全毁灭所有的偶像跟祭坛。请参照生命记十二章二节跟三节，好让他们专心服侍真神。此外，按照圣约法典的条例，这美好的社会必须反映出十诫的伦理，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等。请参照生命记的五章，在这美好的社会里，法官司法公正，以人道处理罪犯。请参照生命记十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十九章一到十节，君王必须敬畏并且依靠耶和华神，善待同胞。请参照生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先知必须忠于神，不讲假预言，不领人偏离正道。请参照生命记十八章十四到二十二节。此外，这美好社会善待弱势的人，圣约法典的律法往往反映对人类价值跟尊严的一个重视，比如说宽待逃亡奴隶的一个态度，请参照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六节，以及注重社会的关怀，比如说帮助穷人、孤儿寡妇、寄居者的一个态度，请参照生命记十五章一到十一节。这样的态度表示，地跟地的丰富既然是神眷顾的结果，以色列人就有责任跟他人分享这美地的祝福。再来我们看献祭的统一。按照西奈山的律法，以色列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筑坛献祭给耶和华神。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请参照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这里的凡祭下我名的地方，原文是在每一个地方，表示没有规定任何一个地方。可是呢，到了以色列的第二代，情况就不一样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呢，即将进入充满偶像祭坛的迦南，面临拜偶像的诱惑。基于专一爱耶和华神的原则，摩西重述律法的时候，就禁止随处献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神你们的神。请参照生命记十二章四节，并且规定献祭的一个统一。但耶和华神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去。请参照生命记十二章五到六节。 再来我们看守安息日的意义，这里重视人与人尊严的主题，也可以从一些律法的重新诠释显示出来。最明显的是有关安息日的诫命，基于认识神的主题，出埃及记中守安息日的诫命聚焦在神的创造，教导以色列人效法神的安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神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神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请参照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再来第三个，我们来看国度跟国度的圣约，整合美地跟美好社会的一个承诺。生命记里的理想国度不是个空想，也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为此呢，美好的土地跟美好的社会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要用圣约表达出来。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立约，就是要以色列人承诺把美地跟美好社会整合，在美好之地建立一个理想国度。生命记的圣约不是一个空洞的仪式，而是具有权威的行动，因为在它背后有报应神学的机制。根据这个报应神学，圣约有决定应许之地以及以色列将来命运的能力，所以遵守跟不遵守都有必然的效果。居住在应许之地不是一种权利，而是神的恩赐。这概念呢，就像古代近东文化里的封地制度，也就是君王将封地赐予效忠于他的功臣的制度。所以虽然耶和华神因为应许族长们而赐福以色列人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领受的不是拥有权，而是居住权，因为迦南最终还是天上君王的分封之地。既然只是居住权，应许之地没有永久地契，也没有租约的期限，以色列人在这个地的时间长短在于他们跟耶和华神的关系。再来我们看抉择的时刻，当下及将来。以色列进入迦南后的命运是基利心还是以巴路，取决于当下的抉择。理想的国度虽然是将来进入迦南地之后的意象，不过那国度的实现与否是在于现今的决定。生命记用一个看来普通的词来表达当下的重要，就是 Hayom， 今日。今日这个词呢，在生命记神学的重要性显示于它出现的次数，因为今日总共出现了70次。更精彩的是，生命记以这个词表达当下跟将来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耶和华神与以色列立约的那一天，摩西表明了这一点，今日所立的圣约不仅是耶和华神与当日的以色列人立的，也同样是与他们将来后代的子孙立的。因着这个圣约的因果效应，今日既是指当下，也是指将来。今日跟将来如此的密切关系是生命记时间观的特色。生命记呢，常常不把时间当作一种向前迈进的顺序现象，而是一种连续体。所以书中虽然谈到过去、现在、未来，可是这三个时间密不可分，合成一个连续体。既然是个连续体，当下也是过去的抉择所形成的，所以过去能够启发当下，作为当下的借鉴，这也就是摩西回顾历史的目的。当下是抉择的时刻，也就决定专一的爱耶和华的时刻，也是决定以色列民族将来命运的时刻。如此看来，在生命记的时间观里，明日是今日的延伸或延后的今日，因为今日的抉择塑造了明日的事实。以上五卷书的神学信息摘录至吴仲成老师的《给所有人的摩西五经导论》。我们这一次的摩西五经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为止。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